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方馨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安神父好。
方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内蒙古王崇禧的一个故事，他提到的是包头教区东河区天主堂教务委员会一个老教友范凤馨的故事。范凤馨他得了不治之症，自知天主很快就要收他的灵魂了，但是在弥留之际，他依然惦记着施工中的青山区天主堂。那是几年前九月的事情，范凤馨的病情日益加重，已经从肺癌扩展到骨癌。包头第二医院的医生束手无策，儿女们商量着准备把他转到其他专科医院去治疗。范凤馨说，别给我治了，得了这个病花多少钱也没有用，还不如省下钱帮助圣教会。在老人家的一再坚持下，儿女们只好接他回家中休养。教堂的神长、修女还有教友知道他的病情恶化了，天天都有人去看望他，安慰他，劝勉他把自己的痛苦献给十字架上的耶稣。本堂神父呢，也主动去听他告解，送圣体，实行中复圣事。他更热心的祈祷，反复念诵玫瑰经，求天主赏给他力量以得善终。有一天，范凤馨打发了他的女儿，把王崇禧叫到他的病榻前。范凤馨用颤抖的手吃力的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放到王崇禧的手上。他断断续续地说，崇禧，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再为圣堂服务了。我知道仁慈的圣母玛利亚很快要来接我。纸包里有1000块钱，拜托你把它交给青山区的杨福喜神父吧。范凤馨接着就说，在那里盖教堂正需要钱，就算我为教会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王崇禧看着范凤馨期盼的目光，拿着留有他体温的1000块钱，内心十分激动，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1000块钱对一直千金的大户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算是对日益富裕的教友们来说，拿出1000块钱奉献给教会也不是件难事，但是对范凤馨来说却有很重的分量。王崇禧和范凤馨是同乡，两家住得近，教堂回归之后还长期的一起协助神父办理教堂的教务。因此王崇禧知道1000块钱对范凤馨是多重的负担了。范凤馨是河北人， 出生在一个热心的公教家庭，从小对教会就非常的熟悉。解放之后迁到包头，中年丧夫，他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儿女拉拔成人，都给他们成了家，安排了工作，一家和睦相处，儿孙满堂。在那是非不明的年代，神父作监，教堂被封，范凤新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文革后期，当人们还心有余悸的时候，范凤新以一个女人之身勇敢地站出来接待神父，组织教友秘密地参与弥撒。以后为了教堂的回归，教产的落实，教会的恢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为了有时间和精力给教堂做事，提前退休。教务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他被推选为委员。以后本堂神父一任换过一任，教务委员会改选了又改选，但是范凤新连任了又连任。他热心事主，热情的待人，正直坦诚，勤勤恳恳，深受省长和教友的赞扬，大家都非常亲热的叫他范大姐。他是有名的热心肠，谁家有病人他去探望，病重了他去给住临终，小两口闹意见他去调解，谁家的女儿长大了他帮着找对象。他分管堂口的总务，事务非常的繁忙，但是他认真的去办。每当大斋礼的时候，外地回到包头参与弥撒的人多，堂里免费提供膳食和住宿，这项工作从开堂以来都是范凤新来负责。后来他得了病，由别人负责，但他照样在斋礼的前几天就早早的到了教堂。他说，我不能够和你们一块儿干活，但是总可以坐在一边帮你们出出主意吧。范凤新的信仰是充实的，但经济上他却不富裕。退休的早，拿了100多块钱的退休费。他的女儿们几年下来呢，都相继的下岗，都靠着临时工来维持生计。几年前他检查出得了肺癌，但是他舍不得吃药打针，当然更舍不得住院，因为怕给儿女们增添负担。不过医生说骨癌晚期是很疼痛的，有时候教友们看他疼得满头大汗，他就让孩子或者教友们念《耶稣苦难》这本书。范凤新说，一想到他是陪着主耶稣一起受苦，疼痛就减轻了很多。范凤新的生活十分的简朴，穿的衣服、骑的自行车都是儿女们替换下来的。有时候给堂里干活，中午两个馒头，一碟咸菜，这样就打发了。尽管旁人劝他要注意营养，但是听在他耳里仿佛没那回事儿。经济困难，但是只要教堂有需要他的地方，他总是积极主动的奉献。以青山区来说，未盖圣堂，范凤新就不知道捐过多少次款项。就是这样一个可亲可敬的老人家，在他临终的时候，没有把儿女节省下来的钱留给自己或再还给儿女们，他无私的全部奉献给了教会。想一想， 这不就正是耶稣亲自表扬的穷寡妇的精神吗？王重喜从范凤新手中接下要给杨神父的钱，他立即送去给了杨神父，杨神父深受感动，立刻到东河区去探望范凤新，再次给他行了中富盛事，并且也为范大姐办了临终的大赦。几天之后，范大姐口中呼喊着耶稣、玛利亚、若瑟的圣名，平安的去世了。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的人，有三个神父，有500多个教友加入为他送行的行列，包头教区的教区长范路易神父也亲自主持了追思弥撒，并且号召很多教友学习范凤新对天主的无限忠诚，对教会工作的无私奉献，对主内兄弟姐妹们充满爱心的方表。他的儿女们说，妈妈虽然没有给他们留下钱财，但却教给他们怎么样敬主，如何做人以及爱人。他去世后，儿孙们原本不进教堂的进教堂了，原来进堂少的进堂多了，就连他的几个读小学的孙女儿、外孙女儿也来上主日学，争着读经，也争着念信友祷词。儿女和教友们还为他求了100台的炼狱弥撒。可以告慰范大姐的是，她生前最关心的青山区教堂，在天主圣神的指引下，在无数个像她这样热心的教友的支持下，顺利的建堂了。隆重的庆祝大典，有2位主教、62个神父、100多个修士和修女，以及4000多名的教友参加了范大姐生前最挂心的青山天主堂的落成。所有的人都相信范大姐在天堂上看到这一座宏伟的圣殿矗立在草原上，而且也相信在天上的她和在地上的所有教友一起唱着大家最熟悉的天主经。范神父啊，虽然呢、钱财是身外之物啊、但是若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啊，我们多数会留给后代嘛，希望帮助孩子们的生活，最近好像有人也突破了这种想法，觉得孩子的福气孩子自己去分享好了，那他们也许做不同的安排，是不是请您从教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分辨钱财的价值呢？
首先我们知道天主他 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同时也给我们管理整个世界的这个权利哈。
嗯，
所以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事实上天主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人，但是人应该是用这些的东西或是这些的方式用来侍奉天主，所以最大的一个目标是在天主的上面，怎么样去孝爱天主，好，上爱天主，下爱世人。
嗯，
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跟主要的目标哈。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在面临一些物欲的方面的这种诱惑的时候，他没办法就是能够看得开，
没法拒绝，
反而把这个东西抓得很紧。
嗯，
所以他的天使就变成这些物欲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了。
嗯，
所以他所侍奉的是这些物质性的东西。
嗯，
所以他自然他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狭小，也就是好像有一块黑布把他的心给盖住了，他没有办法能够透过这个阳光去看到。
嗯，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光，天主爱的那种光线下他去生活，所以他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疲弱或是贫乏啊，所以他自然跟人的关系跟天主关系自然会不好，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因为这个物质的东西是事实上是一种很虚幻的东西，很快就会没有了。
嗯，
对不对？而且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嗯，
那天主造的这一些物质是为我们在现世使用的，到了天堂上就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本末的导致会让我们有这些错误的看法。
像我们故事中的这个范大姐啊，她把钱最后一丁点的钱，虽然只有1000块钱啊，但她也留给建圣堂之用。
嗯
哼，那最后这个圣堂落成的时候，有2个主教，62个神父，
嗯哼，
还有4000多个哎
教友
、嗯，还有400多个这个修士啊、修女啊，一起来参加这个大典。嗯，我们很难想象说，像他这么小的一个动作，或者这么小的一个人，
嗯哼，
能够让这么多人在一个圣殿里面啊，同享一台弥撒。其实这样的一个获得，我想已经不是用钱所能来估算的了。
嗯，我想有一句话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的话，它没有办法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哈。所以它是好像一点星星之火，但是这个火当它烧起来的时候会影响很多的人的。
嗯，
所以可能大家因为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深受感动，所以大家也效仿他，所以这个爱的行动是有感染性的作用。
嗯，
那这个爱也会越来越多，制造越来越多的爱，所以当我们开始有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汇集我们周遭的人，把这个这种爱能够凝聚起来，然后把这个爱那个可以散播出去。所以
我一下想了解的是说哈，我很感动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范凤馨他对他的人生做了很好的准备。
嗯，
甚至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嗯哼，
那他也做了很好的安排。
嗯哼，
甚至就是说他也把他最信任的人啊，把王崇禧叫来，就说哎，这里有1000块钱你要交给杨神父。
嗯哼，
他也知道他一定会去交给杨神父。
是的，
我们怎么样做最后的准备？
我看到他在他生命的末刻，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就是快要结束了，那他事实上他每一天他都在做这个准备
啊，
不是只有在最后这个时刻。那所以他的整个心关注的都还是整个教会的事情，也就是天主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他就把他最后的这个1000元他也拿出来哈，做这个奉献。但事实上他觉得这是他可以爱天主的方式，他觉得用这种行动表达出来他爱天主的这个意愿，所以这个只是他的一个行动的表达啊，但事实上是他内心愿意说天主我是爱你的。所以其实为他来讲，事实上他在这个时刻跟天主关系是很亲密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做法啊，让他自己觉得是很平安的，同时也让周遭人去看到他对天主这份爱哈。
你想和范凤馨一样和天主零距离吗？想一想你该怎么做。我们下次再会。